弟兄姊妹们平安，谢谢刚才赞美小组带领我们，以诗歌带领我们进入敬拜当中。虽然第一首歌我是不会唱的，可是我确实感受到年轻的力量啊！时间过得实在是很快，转眼之间，我们的春节新年已经是前个礼拜的事情了。今天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，然后可是我昨天去餐馆吃饭，然后那个 waiter 还对我说 Happy New Year。然后确实，只要还没有过十五元宵节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是在新年当中。通常在春节新年期间，我们看到其他人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说一些吉祥的话，比如说新年好，哎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比如说啊，当然我们现在很少说了，恭喜发财。然后可是我们都会说今年比去年好啊，等等等等。可有一样呢，其实我们这里其实现在我很少见到，然后可是在亚洲呢，是大部分人都会做的。其实就是当晚辈给长辈拜年的时候，通常长辈会给晚辈做什么？发红包，对不对？然后过年收红包，虽然呢金额一般，其实一般正常来说啦，不说那些比较个别的，正常来说一般都不会太大。可是呢，收的人会很开心啊，因为那个是一份礼物。是没有附加条件的礼物。可是呢，在我们的心目当中，啊，因为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，过年收到红包当然很高兴。没有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不过有一封红包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有。那如果收不到的话呢，其实就会有问题。那这封红包呢，是必须我们自己伸手去接受的。你们猜是什么？在差不多两千年前，有一个叫约翰的人，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就写下了这一句传颂千古的话：“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”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这里赐给这个字哈，不管中文也好，或者是原文希腊文也好，意思其实都是送的意思。神把他的儿子当作最宝贵的、最贵重的红包送给他爱的你，他爱的我。这个红包的贵重呢，其实在于它的名字。那关于它的名字，在圣经当中其实有非常详细的描写。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到的经文，那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18到25节。马太福音第一章18到2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请。这事记在下面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：“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。”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事的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 约瑟醒了，就遵从主使者的吩咐，把妻子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但生了儿子，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今天当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思想你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愿意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听的、讲的、现场的、在屏幕前的，都能够蒙受恩典，都能够得益处。主，我们恭敬地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，求你恩典同在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那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，其实经常引起了许多的讨论，因为对于还没有信主、还在积极的寻求真道的朋友们来说的话，那位生活在2000年前已经订婚了，可是还没有结婚的年轻处女玛利亚，受圣灵感孕生了耶稣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因为那个并不符合我们的科学知识，所以有人尝试给出各种各样的解析。不过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真正的神，是那一位能够从无变有、能够创山造海、能够掌管一切、全知全能的，那童女怀孕生子还会是个难题吗？对我们来说也许是很难理解、很困难，可是对于他却绝对不是。不过我们今天并不是要详细讨论这一个，我们也不打算讨论约瑟是个义人怎么样，为什么已经想到了暗暗的不公开的退婚，可是后来又改变主意，打消这个念头，娶了玛利亚，把耶稣生下来。我们今天也不讨论这个，而只是集中的思想神儿子的名字。圣经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是神儿子的名字，耶稣意思就是神拯救。圣经另外又说，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那个是神儿子另外一个名称，以马内利是希伯来文的发音，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神借着他儿子的名字来表明他的心意。在旧约圣经当中，我们看到创世纪记载，神亲自设立了伊甸园，后来神又通过摩西在西乃山教导以色列人要建造会幕。到了以色列成为统一的一个王国时代，他就让大卫预备所罗门去执行，新建了圣殿。这个圣殿被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拆毁以后，神又兴起所罗巴伯、以西拉、尼西米等领袖来带领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，就是巴比伦那个地方，归回到耶路撒冷。在哪里他们把圣殿重新建造起来。透过圣经，我们看到神在历史当中不断地向人启示他的心意，那就是他要借着属他的子民，包括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民、新约时代的基督徒，成为榜样，成为见证，来呼召万国、万邦、万民来归向于他，最后达到神的帐幕在人间。那就是神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神的子民，人与神、神与人同在、同住、同行。以马内利是神的心愿，其实也是我们人的方向，可是路该如何去走呢？ 唯有耶稣，唯有耶稣。我们刚才说过，耶稣的意思就是神拯救。神是圣洁的神，人只有离开罪恶才能够与神同在。圣经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谁是他的百姓啊？那就是信靠耶稣的人。当我们真心实意的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称耶稣基督为主为王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他的百姓，我们是属他的。称耶稣基督为主，嘴巴说说，诗歌唱唱，其实好像还是蛮容易的。可是真正要做起来，真正的行出来，真正的尊主为大，却是一点都不容易。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而且我们又生活在罪的世界当中，常常会不自觉就得罪神，得罪人。在美国生活，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要开车的，是不是？而开车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吃罚单的经验。有没有吃过罚单？哎，我们大部分人没举手，所以很好。哎，居然没吃过罚单，你们非常好。可是我不是，我来美国第一年我都吃了罚单。不过我在美国的这样子的第一张罚单不是开车拿的，而是走路拿的。现在回想起来已经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了。那时候我在洛杉矶读书，第一个学期，就是刚来美国第一个学期，在中午啊，课跟课之间呢就只有一个不到一个小时，其实不到一个小时的休息。然后大部分时间我会自己带三明治，一个是省钱，另外一个是方便。然后可是有一次我忘记了带，然后第一堂课结束了以后，我马上紧跟着其他人走一小段路到校园外，是 village， 就一个小小的 shopping mall 里头去买吃的，因为在哪里不用排队，然后吃完了还比那个在校园里头慢慢排队要快。不过哪里，我要过一条马路，时间紧迫，其实我也没有注意到什么红灯绿灯，看到很多人要过马路，我就跟着一起过。没想到，不料有一个警察，交通警察就把我拦下来，就问我要你的 driving license， 要我的驾照，然后就开了一张罚单给我。然后那时候我就知道了一个名词叫做 jaywalk。啊，可是我就抗议说了，我就对他说，哎，那么多人一起过，为什么干嘛只针对我啊？然后他也不理我，他只是指着那个交通灯就对我说，你有没有看到红灯？然后我无话可说啊，只好借个罚单，按照地址啊，他上罚单上头有地址，就按照地址寄张支票过去，乖乖的找了10块钱，是10块钱的罚金。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又生活在有罪的人中间，一个不小心，一个不注意，其实就跟其他人一起越界了。再小心，在洁身之后，有时候也是会难免受到污染，结果呢，就不得不付出代价。不过在读圣经，旧约圣经当中，有个年轻人却不一样。他被卖到埃及一户有钱有权有势这样子的一个人家里头当奴隶。这个年轻人聪明能干，而且外貌俊美。男主人非常相信他，什么都放心交给他。女主人呢？也看中了他， 趁着男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就勾引他。我们想一想，如果是我们，我们会怎么做？跟女主人关系密切，好像是一条捷径啊，搞不好可以免去奋斗十年。可是那个年轻人拒绝，他说了一句话：“我怎能做这大恶，得罪神？”他说出了一件事实，就是一件事情，就是人犯罪会造成的后果，就是得罪神。这位年轻人不愿意得罪神，也不愿意得罪他的主人，结果就得罪了那个女人。他被女主人诬陷，关在监牢里头。我怎能做这大恶，得罪神呢？这位年轻的约瑟，靠着对神的信靠，胜过了试探。可是我们呢？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要想到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胜过了在我们身边所出现的钱财、权力、感情上头的试探了吗？啊，当然曾经有一些朋友表示啊，信耶稣就得救，听起来好像蛮廉价的，因为白白得来的，其实按照我们的经验，白白得来的会怎么样？白白的失去，所谓的 easy come。 所以你们都知道哈， easy come easy go。 又有人说，如果人不负责任的做了些什么坏事，转过身来说信了耶稣得救了，然后开开心心的过自己的日子，那把受到他伤害的那个人放哪里？公平吗？公义吗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这样子说，有这样子的误解，可能是我们对罪的了解，对罪的认识不够深刻，同时也对谢罪的了解有所误会。我们刚刚所说到旧约圣经里头提到那个年轻的约瑟，他了解到犯罪会让我们得罪神，同时也会得罪人，因为我们人其实就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出来的。当我们真心的相信耶稣，马上解决掉的问题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。在神面前，我们的罪被耶稣的宝血洁净了，不再被神追究了。可是在人面前呢？如果我们读圣经，读到路加福音19章里头，其实提到了一个住在耶利哥城的人，他的名字叫做撒该，是个税吏长来的。按照当时罗马人的律法法律，他承包了那个地区的税收，只要交给罗马政府的钱不短不缺，那政府就不管他是用什么方法，怎么样去收，怎么样去拿，都不管。撒该就是过着这样子的日子，他不管什么理想不理想啊，信仰不信仰，赚钱就是他人生的最高目标。可是遇见耶稣那一天，他的生命改变。当耶稣呼召他要到他家里去的时候，他开开心心地接待了耶稣。当他真心真意地归向耶稣的时候，他就公开地宣告：“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”当然这句话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很快就跳过，只不过是感觉到他很有诚意，可是却没有再进一步思想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诚意。我们想一想，假如他有1000块，把一半给了穷人，他剩下多少？500，赔偿人家4倍。只要他这1000块钱当中有125块是讹诈人造的，那他就把他的钱 全部赔光。可是撒该在乎吗？他不在乎，他只要耶稣。一个真心悔改信靠主的人，一个真心跟从耶稣被耶稣拯救的人，必然愿意为自己曾经的过犯、曾经犯过的错误付出代价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过犯其实是得罪神也得罪人，不过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。耶稣不但拯救了我们，而且还带领我们进入了新的生命，就是一个与神同在的生命。同在的意义是不是我往哪里去神就往哪里去？是不是我上山他就上山，我下海他就下海？不是的，同在乃是神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，神往东我就往东，神往西我就往西，因为他是我生命的主。可是我们实在平常也看到有些人嘴巴说要信靠神，其实却不要神有神的同在。在圣经当中，如果我们读圣经就会看到这样子的例子。差不多在公元前750年左右，以色列国，当时的以色列国分裂成南国跟北国，有点像今天的朝鲜跟韩国。当时的南国，也就是犹大国的王是亚哈斯，亚哈斯是大卫王的后代，可是他却远不如大卫那样认识神，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在危机当中他依靠自己的能力多过倚靠神。当时的北国，北边那边，北国以色列，想要攻打亚哈斯所在的南国犹大，他们可以说是兄弟国之间的彼此相残啊。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危机，亚哈斯想到了一个策略啊，我们今天都非常熟悉这几个名词，叫做远招近攻。当然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熟悉呢，因为在我们中国后来春秋战国的时候啊，秦国其实也是用了这样子的一个策略，并且成功的统一了六国，成为大一统。北国要攻击，要进攻南国，亚哈斯就跟敌人的敌人做朋友，让跟更北面的亚述帝国结盟。那从人的角度来看，这样子的策略很好了，这样子的做法确实能够解决他当时的难题。结果呢，确实也是这样子，北国以色列真的给亚述帝国永久的解决掉，让亚哈斯不再头痛。不过问题是，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真的好吗？当然我们知道公元前722年的时候，亚述帝国把北国以色列整个灭了。可是他们灭掉以色列以后，并没有退兵哦，而是马上围攻南国的都城耶路撒冷。亚哈斯他们，当时他的儿子西西家做王，他们胆尽粮绝，几乎要开城门投降。结果神干预，使得亚述大军一夜之间就撤退。那犹大南国就不必，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，南国犹大就不必等到主前586年的时候才给巴比伦帝国灭了，而是提早140年就挂了。当亚哈斯要跟亚述帝国联合的时候，实现这个从人看来是非常完美的计划的时候，有没有人拦阻他？有没有人给他提意见呢？其实是有的。 神通过先知以赛亚苦口婆心的劝诫他不要这样子做，而且还明确的告诉他神会处理，而且主动的给他说他你可以要一个记号让他有确据。可是亚哈斯拒绝了，他的理由非常的冠冕堂皇，那就是不要试探神啊。那这个理由几乎没有人可以抗拒的。不要试探神，没错，是我们不要试探神，不要妄求神迹。可是亚哈斯为什么要拒绝神的给他一个兆头，一个预兆，这样子的一个真相，其实是他已经想好了对策，他只要神赞成他、支持他、协助他，可以说他只要他自己计划的 Plan A， 他不要神带领所做的 Plan B。 可是当然我们知道，尽管亚哈斯拒绝，可是以赛亚还是按照神的吩咐宣告说，因此神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这个是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。那这个宣告作为一个预言，在当时其实已经部分成就了，部分应验了，可是要完全的应验是要等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。那今天其实我们也好像亚哈斯王，以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神介入我们的生活，拒绝神亲自的带领。许多时候我们会说，我不要太麻烦神了，不要什么大事小事都去找他，他很忙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自己就自己定了一个规矩，大的事情找他，小的事情自己解决。可是什么是大事小事呢？是自己说了算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与神同在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与主联合，实际上却跟亚哈斯一样拒绝神。我们真的了解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的意义吗？我们还要像亚哈斯一样依靠自己的聪明来解决生命当中的各种状况、危机、风暴吗？那像亚哈斯身为一国之君，他面对的对我们来说也许可能太大了，也许我们不过是说，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工程师，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研究员，甚至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家庭主妇，或者我已经退休了，没那么严重吧。如果我们查考圣经有记录的，第一个懂得与神同行同在的这样子一个道理的，是一个叫以诺的人。圣经说他与神同行，我们说了，刚才已经提到与神同行就是神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，神往东我就往东，神往西我就往西。以诺是什么时候有这样子一个觉悟的呢？是有了孩子之后。创世纪五章二十二节这样说，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俗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，可是以诺呢却是有了孩子以后方知道与神同行。他是在平凡的家庭生活当中，在他自己个人的事业工作里头实践着与神同行。以诺儿子的名字叫做马土沙拉。马土沙拉这个名字其实很特别， 意思就是说死了以后会必定带来，可是这个名字并没有说带来什么。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，就会了解到，当以诺的儿子马土撒拉死了以后，毁灭人类的洪水就来了。洪水的结果只有八个人幸存。所以我有理由相信，以诺很早就明白了神有关洪水的审判，所以给儿子起了这个名字，来提醒子孙后代，神的审判已经近了。然后他自己呢，他自己也紧紧地倚靠神，为儿女们立下了榜样。这样子才有圣经里头第二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他就是以诺的后代挪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，不仅仅是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，其实更是我们整个家庭与神的关系，更是我们整个教会与神的关系。我们要与神同行，那是好的，可是我们的家人呢？我们的弟兄姐妹呢？我们有没有像以诺一样自己与神同行，还提醒家人朋友，主是要再来的？因着耶稣我们得拯救，因着以马内利我们与神同在，而且这个拯救这个同在不仅仅在我们地上短短的几十年，而是一直到永永远远无限的未来。使徒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说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如果只局限在地上有限的几十年，就算更长了，100年、120年，好不好？总是会有一个尽头的。如果我们信主的人跟不信的人一样，只不过是这样子，那什么拯救、什么同在又有什么意义？可是我们信靠耶稣的人，既然在他复活的生命上与他联合，就得以有永远的生命，有永恒的盼望。我刚才这个 PowerPoint 这一张一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些人就张大眼睛在看，看到那个对联吗？有没有看到？哦，看到前面的人可能比较清楚。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对联。那个地方在哪里呢？在香港，跑马地那个地区。我们基督徒是有盼望的，并不仅仅是像这个对联这样子说：“今时无躯贵故土，他朝君体也相同。”并不仅仅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盼望什么？就是主在启示录当中借着使徒约翰所宣告的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这样子的一个宣告在什么时候才完完全全的实现呢？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。而现在呢，我们不过是暂时活在不完美世界里头的不完全的人。在这样子的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当中，满了各样的患难，人陷在罪恶当中，罪又带来纷争冲突。所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过度紧张、忧郁症、精神不健康的人，真的是好像越来越多这样子。家庭也是一样，我们常常会听到好好的家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下子就破碎分裂。那最近我们湾区，如果你注意一下新闻的话，一下子就听到好几个家庭出现了伦常悲剧， 这些都是活生生就在我们旁边的例子。社会上头上面的冲突也是不断，像我们看到俄乌战争已经2年多了，很快。然后人在问泽伦斯基，就是那个乌克兰的领袖，什么时候结束？他说：“你不要问我。”他也不知道，以色列要清剿哈马斯，也是快半年了，还在进行当中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有时候我们真的想问，到底是有完没完啊？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，就知道在末后的时候，这些事情其实都会发生的。从耶稣道成肉身，他降生，我们就进入了圣经所说的末后的时代。一直到耶稣再来新天新地的时候，这些才都会过去。所以圣经里头说，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悲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唯有人与神同在，才能真正的实现人与人的和平相处。从创世纪开始，人犯罪之后就离开神，就远离神，拒绝神，人不敢也不要面对神。在伊甸园里，亚当夏娃犯了罪，神来了，他们就躲起来，从此主动的远离神。人远离了神，那个不是一个物理上头的距离，而是心灵之间的距离。人虽然面对神，可是罪却把人的心灵封闭起来。人与神有了距离，人与人之间呢，也有距离。我们看到创世纪里头，从前的恩爱夫妻亚当夏娃，骨中之骨，肉中之肉，变成了就算没有你我也活得很好，搞不好活得更精彩。可是神说，你在哪里？神到人的中间，为的是要寻找我们，为了让人与神、人与人的心灵变成零距离。以马内利，神与人同在，那个是神的心愿，也是我们人该有的人生的方向。而耶稣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是必由之路。因为耶稣来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到更丰盛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教会的名字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哎，大声一点了哈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教会叫什么名字嘛？基督之家。什么叫家？既然是家，就是其实是住的地方。谁住呢？就是基督。基督之家就是基督的家，也就是耶稣住的地方。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教会，来到基督之家，就要与耶稣同在，与耶稣同住，与耶稣同行。耶稣名叫以马内利，那个是万民之上的名，也是我们该定睛仰望的名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今天当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，思想你名字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真的恳求你，你的灵与我们同在。许多的时候，我们有意无意之间拒绝你，远离你，可是你却因着你的应许而主动地亲近我们。你对我们呼喊，你在哪里？是的，主， 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愿意把我们的心门向你敞开。我们众弟兄姐妹，每一位来到你面前，在这个教会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都愿意与你同住、同在、同行。主啊，求你亲自的启示我们，好叫我们所每天在平凡的生活当中，在家庭里头琐事当中，在我们的事业、在我们的工作、在我们所做的事情当中，都能够按照你的心意而行。你往东，我们就往东；你往西，我们就往西。求你赐给我们这样子顺服的灵，好叫我们跟随着你的脚踪，不偏不倚。主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教会，赐给我们基督之家。主，好叫我们真的能够在你里头按照你的心意而彼此扶助，一同奔走天路。感谢赞美你，愿你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得荣耀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